肥胖与糖尿病的恩恩怨怨，作者：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邹大静。肥胖与二型糖尿病像一对难兄难弟，常常如影随形，互为因果。笔者总结了当前关于肥胖与二型糖尿病的十大热点问题，为您剖析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热点一：肥胖与二型糖尿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肥胖与二型糖尿病关系密切。最新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以25千克每平方米小于等于 BMI 小于30千克每平方米作为超重标准 ，BMI 大于等于30千克每平方米作为肥胖标准。15.4%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21.1%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肥胖，两者之和超过总人数的1/3。以男性胸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胸围大于等于85厘米作为父性肥胖标准，接近一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存在父性肥胖。肥胖是二型糖尿病自然病程的起源。肥胖先引起胰岛素抵抗，葡萄糖耐量减退，后者进一步损害胰岛功能。多数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自然病程发展路线为肥胖、葡萄糖耐量减退、二型糖尿病、难以控制的高血糖、糖尿病并发症、致残及死亡。同时，二型糖尿病发生后，机体糖代谢和脂代谢进一步紊乱，致使血糖、血脂升高，体脂重新分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肥胖的程度。由此，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热点二：肥胖与二型糖尿病互为帮凶。体重增加给糖尿病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体重增加是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超重和肥胖与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脏病及卒中等的发生关系密切，体重增加也增加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难度。把肥胖作为一种疾病并积极防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卫生举措，有助于把多种慢性病阻断在萌芽状态，真正将预防慢性病的关口前移，这样才能延缓或阻止慢性病的井喷。热点三：坏脂肪有毒。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核心问题是脂肪细胞的分泌异常和脂肪的异常沉积。与白种人相比，中国人肥胖程度较轻，体脂分布趋向于在腹腔内聚集，更容易形成腹型肥胖，也称中心型肥胖。而腹型肥胖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因为内脏脂肪组织具有内分泌功能，内脏脂肪组织增多后，其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其可拮抗胰岛素的降糖作用。皮下脂肪组织的内分泌功能相对较弱，因而相同体重的肥胖患者，中心性肥胖者的胰岛素抵抗程度比均匀性肥胖更为严重，也更难纠正。肥胖还可导致脂肪的存储空间不足，迫使脂肪从脂肪细胞中逃逸而溢出，在非脂肪细胞内沉积，引起脂肪中毒，或称脂毒性。例如，脂肪沉积于胰岛 B 细胞，可引起 B 细胞凋亡；脂肪沉积于肌肉细胞，可抑制胰岛素信号传导，延缓葡萄糖进入细胞代谢。脂肪沉积于肝脏可引起脂肪肝和肝糖异生增加，脂肪沉积于心脏可能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发生危险。热点四：糖尿病、肥胖和癌症存在复杂的三角恋关系。糖尿病越来越多地被认为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有关，是患大肠癌、胰腺癌、肝癌、胆囊癌、乳腺癌及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肥胖亦被认为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与患胆囊癌、食管癌、大肠癌、 子宫内膜癌、肾癌和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高风险独立相关，肥胖、二型糖尿病、癌症三者紧密相关，互相影响。肥胖对炎症和内分泌的影响被认为是解释糖尿病和癌症之间关系的主要机制。评估糖尿病患者的癌症发生风险时，必须考虑到肥胖这一重要危险因素。热点五，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的治疗需双管齐下。肥胖二型糖尿病的诊疗策略面临着挑战。肥胖患者需要定期进行糖尿病筛查，确诊后的治疗要个性化，既要降糖，又要兼顾体重变化，并避免与肥胖紧密相关的高血压、冠心病、血脂异常、卒中及某些肿瘤的发生。二型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的管理需降糖减重双管齐下，综合评估血糖和肥胖程度，根据糖化血红蛋白、体质指数、腰围等制定管理策略，在控制血糖的基础上尽量使腰围达标，体质指数降至24千克每平方米以下。热点六，哪些吃法能减重降血糖？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是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基石。在目前风靡全球的几种饮食方式中，生酮饮食和间歇性进食因其在减重方面的效果而备受青睐。然而，不健康的减重等同于耍流氓，很多人在选择时往往很困惑，这些反常的饮食方式对健康是否友好呢？最近美国医学杂志发布的一篇综述，从心血管疾病方面对生酮饮食和间歇性进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发现这两种饮食方式不但能够在短期内帮助人们减重，而且似乎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研究人员从肥胖、脂质代谢、血压、糖尿病等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的因素方面，对生酮饮食及间歇性进食进行了评级，揭示了两者在预防以及逆转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功效。当然，这两种饮食方式对代谢综合征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过，也有学者表示，生酮饮食总体上会缩短寿命，不应受到鼓励。用植物蛋白、水果、谷物的摄入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可能会使人更健康。有研究人员认为，减少蔬菜、水果、谷物的摄入，增加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可能会导致炎症和衰老。因此，在考虑选择哪一种饮食方式时，患者应与医生沟通，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热点七，这些降糖药物有助于减轻体重。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的使用剂量需要根据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体质指数调整。体质指数小于28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2克。体质指数在28到32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2.5克；体质指数大于32千克每平方米的患者，可每天服用3克。二甲双胍以多种降糖药联合应用，能抵消这些药物带来的体重增加的副作用。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有研究发现，使用二甲双胍和或磺脲类药物治疗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使用 GLP-1 受体激动剂30周后，可使糖化血红蛋白降低0.8%到1%，体重降低5.8千克。SGLT2，也就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抑制剂，这是一类新型口服降糖药物，具有非胰岛素依赖的独特降糖机制，且具有降低体重、血压、尿酸、心血管和肾脏事件风险的额外获益。临床研究发现，与应用安慰剂相比，应用 SGLT2 的抑制剂 可使二型糖尿病患者体重下降 1.5 到 3.5 千克，同时伴体重指数和腰围下降。目前认为其减重作用与内脏脂肪减少有关，体液减少仅在治疗早期的体重下降中有一定作用。热点八：肠道菌群与肥胖及糖尿病之间的神秘联系。肠道菌群最早被发现与代谢疾病有关，就是在肥胖方面。突破性的发现是，缺乏肠道菌群的成年啮齿类可抵御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和血糖升高。高脂饮食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而引起肥胖和糖尿病，其机制可能是高脂饮食诱导肠道菌群改变，产生肥胖相关菌群，从而增加能量摄取和全身炎症反应，减少可抑制肥胖的短链脂肪酸的生成等等。将来也许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治疗肥胖和糖尿病，包括服用益生菌、益生元、相关药物、手术以及粪精移植等。热点九：糖尿病的手术治疗。代谢手术在病态肥胖、肥胖伴糖尿病及其他代谢异常的治疗方面已显示出独特优势。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表明，代谢手术治疗肥胖伴糖尿病较非手术治疗在血糖控制和并发症预防方面具有优势。常用的手术方式包括胃嗅状切除术、胃旁路手术、肝移转瘤十二指肠转位术。目前认为，单纯肥胖患者若体质指数大于等于37.5千克每平方米，可进行代谢手术。与旁路手术相比，胃嗅状切除术具有相似的减重效果、较低的并发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若体质指数大于等于32.5千克每平方米，宜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并发症和代谢异常，而不是单纯的体重减轻。不同手术方式的糖尿病缓解率差异较大，胃旁路手术约为84%，胆移转瘤十二指肠转位术可高达99%。不过，代谢手术并不能使所有患者得到长期缓解。术后5年，患者的糖尿病再发生率为3%-30%，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热点十：肥胖青少年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全球流行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已经成为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儿童青少年时期肥胖能预测成人期肥胖，且肥胖儿童青少年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比例高，与成年后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有关。许多父母有意无意的娇惯、迁就、溺爱孩子，生怕孩子吃不好，导致孩子能量摄入过多。加上现在交通便捷，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时间相对变少，结果小胖子越来越多。这些小胖子如果不注意控制体重，很容易变成糖尿病的后备军。